欢喜快乐能够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若你允许我们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的，你就在他们中间，说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什么都满足了。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就会应付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你在我们的中间，也会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快跑着来跟随你。主耶稣啊，我们真是在我们已过的年日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领会，还不能够完全把你领会得透的。主，你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主，在我们身上显出各方面的能力，各方面的尊贵。主耶稣啊，我们真是愿意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就我们一同再来亲近你。主耶稣啊，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恩典和真理，就能够向着我们显明，就我们实在能够经历，就我们实在能够体会，就我们真是对你这一位主知道你是宝贵的，我们为着你活着也实在是值得的。所以主啊，正求你恩待我们晚上这一点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同来思想到圣经中有一句的话，这一句话也是在整个哥林多书里面是最重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罗马书的后面啊，新约。前书一章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父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也请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三十节下面一句话，神又使他，他就基督，是这一位的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因着这个的缘故，是我们夸口的当指着这样一位主来夸口。什么意思？当称着这位主来夸口呢？就其他一切的事都是短暂的，其他一切的事没有那个高的价值，不值得我们来夸口的。唯有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在我们享受的里面，是那样的宝贵，所以我们来以他来夸口了。而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呢？是成为我们的智慧。大卫来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欢喜的智慧两个字加上一个标点，就是两点，就是这个智慧包括了后面三件的事。头一件事是公义，第二是圣洁，第三是救赎。这个公义是主耶稣，圣洁是主耶稣，救赎也是主耶稣。不光主耶稣叫我们成为义，不光主耶稣使我们成为圣洁，不光主耶稣要完全的拯救我们，对着神要给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全是主自己。我这样讲大家听好是差不多的哈，所以其中有很大的分别，我想我慢慢的再来和大家一同解释。我们再看诗篇第五十一篇，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卫犯罪之后悔改所做的一首诗歌，所以说一首诗篇。 大卫在犯罪之后所做的那首的诗，他因着犯罪的缘故，所以他心中非常的伤痛，所以他在神面前开头是懊悔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犯罪的。他不光是懊悔，也求主赦免他所犯的这样的罪恶。当他求神赦免他所犯的这些罪恶了之后，我们会看见他的祷告，他就慢慢的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或者从第七节开始，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用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也请大家注意的，十节里面的祷告和前头的祷告完全不同了。前头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祷告，那是求神赦免他所犯的过错，求神洁净他已经有的罪恶、污秽和败坏，这是他所求的。到底实际的里头，他在祷告说，不光是赦免他已经所犯的罪和过错，而是求神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等会会跟大家来提起，他就发现说，他所以在外面有这些的罪恶和败坏，原因因为他里头没有清洁的心，没有正直的灵。如果他里头没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灵的话，这个的罪赦免了，以后还会再犯。这一次罪他认罪了，求神也神也洁净他了，他以后还会再犯。所以他到第十节就中了外头所犯的罪恶，进一步的就要求神能够叫他从根本上得到一个帮助，叫他不再落在罪恶和败坏里。这个根本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面的罪恶的赦免，而求神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叫他里面重新一个正直的灵。这是大卫所祷告的。好，我们最后看一处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圣经最后面，好，最后面第三章，最后第四章的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做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细麻衣那是圣徒所行的义。而这个细麻衣的颜色乃是光明洁白的一个的颜色。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就会知道，在哥林多这一本书的里面，当初哥林多这一般教会乃是在整个欧洲地带文化是最高的一般的人。由于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高的，所以他们常常欢喜用理智的方法活在神的面前，用理智的方法想去猜想，想去研究关于神的这些的事。但结果他们好像有所领会了，他们的领会并不准确。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就提起了，他说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中间是愚拙，在你们外邦人中间在犹太人中间是绊脚石，在你们外邦人中间是愚拙的。但是在神那里来说，基督总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犹太人是要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呢？ 神迹就是用神的能力应用到物质的社会中间来。我们这个人活在物质社会中间，这种物质的世界所有的运行有它一定的规律的，有它定律的。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脱离了那个物质所有的规律。物质的规律不光是说到的你比方说一个东西会掉下来的问题，物质还告诉我们说，如果过了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你肚子会饿；如果有一天没有吃东西，你就会身体没有力量；如果你生到病了，你就受到病的捆绑。即使要用药来医治，它药有必须有特别的药的，而药的医治的能力是到某一个限度的。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超过了物质的规律，物质的规律。你明明要吃东西的话呢，你必须要吃饼吃鱼。主耶稣只打五个饼两条鱼，能给五千人吃饱了，超过物质的规律的，这个叫做神迹。今天一碰见有一个瞎眼的人，生来眼睛瞎的，说医生都没有办法治的，主耶稣安守在他的头上，他眼睛就开了，这叫神迹。这神迹是什么呢？神迹是用神的能力应用在物质的社会的里面，就我们得着了物质方面的好处。犹太人呢是最看重在这一种的神的启示的，因为非常的现实，是非常的实际，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怎么的辛苦，怎么的辛苦，也没有办法有二十两银子买饼者五千人吃饱的。主耶稣来了，那五个饼两条一祝福，五千人就吃得饱饱的了，还剩下十二个篮子了。后他们呢就拥护主耶稣走亡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一直到今天人还欢喜神迹的。一直到今天，如果有一个瞎眼的人，因为教会中间有某某人给他神迹医病一祷告好了，你马上会看见整个的一个镇子里面的人呢都会起了轰动了，好多生病的人都会带来了，因为这是一个超过天然的能力的。主耶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有神迹，他不愿意多去行神迹，就怕人落在把主耶稣的救恩仅仅应用在物质上的好处里面，就不用保罗所说的。但是希腊人呢，就有那个希腊人呢，他们是重在理智的，什么东西理智讲不通，他们就用信；理智讲不通，他们就不能信。你理智讲的还要讲得很深奥，理智要讲到一个你所谓的学说是别人说没有讲过的，你讲的时候能够自圆其说的，那么他们就尊重了。但是他们一听见主耶稣的拯救人的道理，那是神成为一个人，他们理智很难领会了。而主耶稣成为人还不算，他来拯救人的方法是钉在十字架上替人死的。哎呀，找人看看，自己都可怜兮兮的，他说不能救自己，怎么能够救别人呢？这一讲到要叫做十字架来拯救人的缘故啊，他们希腊的人、希腊的人，他们就不能接受了，就是这是个太笨的一个方法了。那么保罗怎么说呢？基督总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如果神愚拙的话，还比人智慧了；如果神软弱的话，还比人强壮了。你们不要把你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神的事。保罗来讲这一个的时候，他主要要引进来这个蒙恩人的身上，我们所蒙的是什么的恩典。这个时候引进来的到最高高峰的时候啊，就到了一章三十节的话了。他说基督神啊，又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在智慧的里头有三点，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圣洁，一个是救赎。我今天晚上就愿意跟大家来提到这些的事。我记得以前的弟兄姊妹已经提过的，当我们一个人已经蒙恩的时候，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这一位的主耶稣有了主观的经历了。这一个的经历一发生了之后，就会自然而然除掉我们 思想中对主耶稣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我相信弟兄姊妹，我蒙恩的时候啊，都遭遇到一些难处。刚刚蒙恩的时候啊，单单纯纯的幸福，过一段时间东想想西想想，跟这个人谈谈，跟那个人谈谈，把我们周围的主耶稣啊也谈得糊里糊涂了，把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啊有一点怀疑了。这个差不多蒙恩的基督徒都会经历到这个难处。当有的一个人遇到这样难处的时候啊，他就想要用他的理智的了解来解释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遇到这个光景的时候啊，许多人的圣灵就是心脏就会绊倒下去，许多人至少会迟钝，会后退。我以往在侍奉组织里头常常遇见这样的人，因为信主过了三个月五个月了之后，他那个刚刚信主那一种的喜乐的感觉渐渐地淡掉了。再去遇到同学传福音了，人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理智中间对主的救恩不太领会了，一直他就怀疑了。所以我常常怀疑怎么一个应付法呢？当人又来怀疑我说，哎呀林立兄啊，这个的耶稣我想一想恐怕不一定对的吧，他是神的儿子不一定真的吧，并释迦能够赦免人的罪恐怕是不是真实是心理作用吧，我到底说心理到底有价值没有价值的，哎呀我这个心理我就觉得有点很怀疑了。我怀疑在这样场合中间呢，我说你既然怀疑就不要信就算了，很爽快的是吧，你既然觉得不对就不要信就算了，这个我不要信还不行了。这不要信还不行的是什么呢？因为里头有经历，这个经历啊是超过你理智所能解释的。宇宙中的一位神的存在，你可用理智去想，好像推论出宇宙中有神的存在，但是你也从许多地方去看，好像这位神的存在不太确定，这真是难的。你用科学的话呢，在这些事情科学都给我们两个答案，有可能有神存在，有可能神也没有，除非神搬出来给你看看你就确定了，而神是个灵又搬不出来的，所以他就不确定了。就是主耶稣定十字架担当人的罪啊，更觉得怀疑。到时候会稀奇一件事，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位神不仅是我们理智上去明白这位神，这位神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当我们一信主了之后，我们会发现里头一个东西改变了。当我们信主之后，会发现有一种所谓的信心是超过理智的，确确实实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超过理智的。不光是神的存在超过理智的，并且在我自己身上有了经历，当初我发现我自己罪的时候是那样的懊丧，那样的痛苦和难过。当我这样简简单单来认罪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头那一种罪恶的痛苦像石头一样掉下去，我会经历到有一种的喜乐，我会经历到有一种的平安，我会经历到一个感光景，我到神那去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是模糊的，但他却在我里头有响应的。在我经历的里头知道主耶稣顶十字架实实在在有功效的，是发生实际的功效在我里面，我要去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你凭理智想你不了解，你回到经历里头是他非常的实在。所以这个也是神在我们上带领我们的时候啊，就叫圣灵在我们所做的超过我们理智所了解。当然了，但我们信主渐渐日子多了，对神的话有所了解，经历上也丰富了，我们理智的明白也会比从前增加。就是刚刚蒙恩半年一年里面呢，理智上东西常常是模糊的，经历是很着重的。那么弟兄姊妹啊，无论是我们刚刚信主有这样经历也好，或者我们蒙恩久了对神的话语有了解也好，我们就渐渐会发现一件事，神所有做工在我们身上，神所有恩待我们身上，全部集中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好像作为耶稣为我们做一些事， 他是来到地上了，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我们看见宇宙中有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位神不是个物质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的问题，这位神乃是心里都是满了慈爱，这位神对罪恶事情是绝对恨恶的，这位神对着软弱的人，在罪恶中的人，却用温柔的心、怜悯的心，要把人挽回过来，而并不是把人弃绝的。这一些神性的表现，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地上33年半的功夫里面呢，把这位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做了这样一件事。第二个，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做一件事什么呢？替我们成功一个救赎的工作，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怎么得赦免法？那是他替我们顶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罪恶的刑罚。由于他替我们顶十字架死了，所以刑罚就不临到我们身上了。耶稣基督就替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第三个，我们会看见信主了之后，耶稣基督还会带领我们，常常光照我们，劝勉我们，感动我们，有的甚至责备我们，叫我们今后不要再犯罪了，叫我们今后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了，和神的性情相符合的。我们读圣经就会知道了，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但来的时候要叫我们身体改变了，脱离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穿上一个灵性荣耀的身体，他要赐给我们以这样的荣耀的身体，就我们永世中间和他一同活着的。这个我这个讲法，你会看见呢，这都是主耶稣替我们做些事，替我们做些事。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把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担当我们的罪恶，就罪得赦免了。当我们信主之后，他教导我们，感动我们，甚至责备我们，叫我们再不犯罪。以后他还要叫我们身体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我们都比较还能够了解。但圣经告诉我们的不仅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不光替我们做一些，主耶稣所做的就是他的自己领导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像做戏的，在台子上做一场戏给我们看一看，这个看一看啊，还是我还是我，他做戏是做戏的，不过我以前不了解不明白，因为我看了这个戏了之后，我才了解我明白了，这个了解和明白和这位神啊，它是两个不相干的，不过这个理智上了解，理智上明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个话的宝贝在哪里呢？就是神使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就去了解神的事，这个不是神赐给我们智慧去我们了解，是我们能了解的，就是作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了解了。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时候啊，能不能把我的意思能够讲得清楚，我来稍微解释看。在我们想看主耶稣到地上，我相信你们也很欢喜的福音书，哎呀，在福音书的记载他一些的故事，他怎么去医治那一个百夫长的女儿，他怎么去医治那些长大麻风的，他怎么去医治在耶利哥城外那个瞎眼的门徒，就想不要喊啊，不，这个叫瞎眼的人讨饭的还要找耶稣做什么？好，主耶稣就停下来了，把这两个瞎眼的带来，就医治了他们，叫他们眼睛开了。哎呀，我们看看呢，这位主耶稣真是把这位神那种慈爱温柔的光景表现出来了。但你会看见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从福音书看见神主耶稣所表现神是很慈爱很温柔的，至于我呢，只不过我头脑明白怎么慈爱法怎么温柔法我还不知道了，这是我客观的，这是我客观的知识，客观的了解。那保罗怎么说呢？不，神使的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主耶稣不光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的里面，把这位神遇到罪人的时候有那些怜悯的心肠，对着人有那种慈爱的表现表演出来，他不仅是乃是作为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在他在我们里头有些的表现，这些的表现，这些感动，就我们就知道作为神的确是慈爱的，不光他表演给我们看，这就我们经历过来的，这是不同的一件事。你比方说弟兄姊妹啊，我举到很多小的例子来说，这个什么小的例子呢？你们，我想你们也会跟我有些同样的感觉。我7年前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哎呀，美国人有一些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有好多里头有一样的事情啊，在我这个里头觉得很新奇，你们不知道新奇不新奇。他们很爱护小动物，啊，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好多松鼠啊都没有人去抓的，啊，这个野地里头还有好多的野鸭都没有人去抓的。哎呀，这个是惊奇的很，在台湾呢早就吃光了，哪里还有的哈，早就吃光了。我记得我头一次来的时候到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住这个这个张道平他们的住这个那个美国人的家里面，我这个是乡下人进城的，那是冬天的时候啊，这个老太太的院子里头呢还吊一个的小篮子，还有好多的鸟吃东西啊，冬天给鸟来吃的。哎呀，我说真是，也不把鸟抓到笼子里头，还给它喂它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就是你会看见的美国人好像对小动物了，他非常的是爱慕，非常的喜欢。这个呢，好像我们这个人性中间呢，我们欲望不大注意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回头想一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信主的时候啊，不是说对小动物爱护不爱护，但是对着人的灵魂，我就自自然然有个不同的感受了。我没有信主之前，人呢到底好了坏了不关我的事，我顶多管过我自己的家庭，顶多管过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兄弟，或者我自己的家的孩子，别人好坏我都不在乎了。哎，信主了之后啊，很稀奇。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蒙恩得救的话，我心中很关心，不光是关心，我心中会很着急。如果他不信主的话，我里头是会难过的，我会着急的。那么他信主不信主关你什么事呢？我就会发现呢，里头会关心到人的灵魂上去了。特别当我听见有个亲戚好朋友生病了，或者病子重了，哎呀，我头一个着急说，这个人如果病真重了死了怎么办？这个人的灵魂以后会到哪里去？所以啊，常常会出一些的代价，无论人对我的态度多拒绝、多反对、多不好的态度，我还要过去要把福音传给他。一次讲不行，两次，两次讲不行，三次，还一次过一次讲的，好像这个人如果不信主的话，我里头是非常的着急的。亲爱的，你看见没有，在我里面呢，对人的灵魂爱护的心总会都翻出来。这一种的爱灵魂的心呢，当我慢慢发生出来，我发现跟从前有不一样的时候，以后我恍然大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只鸟推到西灯井外警戒里头去了。我们都知道推罗西都是出了埃迦南地的边境了，已经出了以色列人的界限了。他去到那里做什么？就是为了迦南一个的妇女，他的孩子被鬼所附的，所以主耶稣去啊就医治他的。像我们这个事情而跑这么远的路去的，主耶稣对着人呢，那个人里头爱护人灵魂的心啊，从前我不过在四福音所看的，好像主要是表演一样的，现在发现呢，这种爱人灵魂的这一种心跑到我里面来了。作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的，就是神的表现。作为耶稣基督在神里面，不光是把神的爱表明出来，就我明白，作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就把神的爱带到我里面来了。所以神是的基督就成为我里面的那个，是神的爱。 那个叫神的天性就在我里面了。我不知道这样讲我弟兄是不是能够明白吗？我们要发现一件事哈，神的救恩的里面与所有其他的宗教和这些都不同的。你无论哪一种宗教，它都是把一种劝人为善的道理告诉你，或者是提高人今天的道德的观念，或者叫人以后到死了之后向西天极乐世界的盼望，或者就用以后的审判东西来威吓人，好叫人就在这地上过一个行善的生活，这是地上的宗教。这些方面是什么呢？那是提高人的理智的标准，鼓励人做一个高等的人，应该要盼望做高等人的缘故，所以就有一个高等的生活，这叫哲学和理智的。但亲爱的勇子们呀，你没有看见有一个宗教和哲学家乃是把这一种的标准的光景放到我们里面来的，他不过是讲了叫我们去做的。主耶稣的救恩什么呀？是作为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把这种爱的天性，把这种公义圣洁的品格就带到我们里面来，神是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所以在保罗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用三件事情来给他解释他。头一件事，神是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公义。为了这件事，弟兄姊妹的这圣经的里面呢，必须要你注意，这个公义的事在圣经中间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叫做称义，称义，一个叫做为义。这两个是不同的。那什么叫做称义呢？称义的反面就是定罪啊，因为我们有罪呀，是神那个公义的律法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内心有邪恶污秽败坏，外面行为中就有得罪别人的，有显出低等的事情来，所以神的标准就定我们为罪了，定我们罪了。今天定我们为罪啊，有一天要审判我们，这是我们原有的光景。那么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就主耶稣就担当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了，所有罪恶的刑罚他替我们担当去了，因为我们相信他的缘故，他就赦免我们罪，不再定我们罪了。不光我不再定我们罪了，就是在神眼光中我们不再是一个污秽败坏的人，是勾得上神的标准了，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叫称义的。这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称义的意思像我一个人呢掉到泥坑里头去了，一掉到泥坑上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脏的泥，黑又黑又臭的，哎呀，我进到房间里头你们别提都要闷起来了。今天呢是到一个主耶稣那里去了，他把我外头的污秽败坏全部洗干净了，洗到是一点都没有臭味道，一点都没有脏的样子了，谁都可以跟我接近的了，这叫什么？这叫称义了，不再定我们为罪了。这是一个我们有罪的人一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带给我们的果效。有一件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如果有一个很清明的思想的话，会承认宇宙中就有神。但是如果你承认宇宙有神了，我们会像孔夫子的态度一样敬鬼神而言，承认有神不敢亲近他，没有神还好，因为真的有神的话呢我就会害怕，因为真宇宙都有位神的话，像我这样的行为，像我这个内心里的污秽败坏，我怎么敢去亲近这样一位神？我承认有神，我也可以尊敬他，但是我不敢亲近他。所以这是孔夫子非常准确的态度，敬鬼神而言之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当我们真的听见了福音了，看见自己有罪了，在神面前很悔改了， 肯认罪了，求神赦免我们罪，求神洁净我们了。当我们这样祷告过了之后啊，不光我们才能有神，我们自自然的欢喜去亲近这位神了。我常常是欢喜讲到希伯来书怎么告诉我们呢，他是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的，并且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经历中间能够坦然无惧这句话呢，那实实在在啊是太宝贵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人世间呢有没有遇到看一些有一些人物啊你会害怕这是我自己还是年纪轻一点，可能我今天我不这么害怕的。我在台湾呢一共住了二十几年，住二十几年呢以这么一个机会看见过总统所以呢我这个小的心里头啊能够有机会看见总统的话，这是总是就我觉得很荣幸的，觉得很高兴的。好不容易有一次，乃是南美洲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台湾去，台湾访问走了之后呢，他要飞机上要离开了，我就托了做新闻记者的一位弟兄，他就把我带到飞机上去，在他们那个总统陪着南美的总统呢在校阅的时候，在仪仗队校阅的时候啊，我们就站在那个新闻记者那个站位上啊站。那个时候啊就看见总统在我面前走过，只差那个四尺五尺的，哎呀，这是按照我做公民来说我是很荣幸的时候。但是呢到总统过来的时候我心咚咚会跳的，他还没有跟我讲话了，如果他有跟我讲话的话我可能慌张的了，我心都忘记了，名字都会忘记了。你看这个大人物的时候啊你好像会害怕的，会害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一件事，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那样尊贵荣耀的，信主的时候啊会非常的自然亲近到他。这为什么缘故呢？是我们把惧怕已经除掉了，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因为他活着的缘故，我的惧怕已经除掉了，因为他使我的罪这个赦免了，我是没有罪恶的控告，我没有罪恶的害怕的，我的里头我能够去亲近这位神了。这叫什么？这叫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了，原有的罪恶已经被除掉了。这个的成为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但弟兄姊妹，我刚刚跟大家走过了诗篇第五十一篇，在那里五十一篇头上九节的里面呢，是大卫王实在他的自己的污秽败坏在神面前求神赦免他的罪，他求一个祷告的求神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我觉得洁净了，求你再使我有欢喜快乐那一个的灵的喜乐，那一种的灵是我被压伤的骨头还能够在那个荣耀跳舞一样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经历，当我们有了罪恶之后呢，你发现里头的喜乐跑掉了，你会发现这个人到神面前或者平时活着的压到一个地步啊，这实在是闷的，这里抬不起头来。我是个小的故事啊，昨天晚上我到纽约市去，到一位弟兄姊妹家里面，这一位的做父亲的这个人呢很比较很简单，我们跟他很熟，那么在吃饭的谈谈谈呢，谈起家中的孩子了。这一位做弟兄，我这种心都很怪他，他就告诉我，哎，林弟兄啊，你知道我这个孩子啊前期在做一个什么事？做什么事啊？偷了十块钱了，偷了十块钱呢去买玩具去了，买了玩具回来的时候还是同学送给他的，再去问他说，哦，是同学送，妈妈说哪一个同学送啊，他什么名字，妈妈说我明天要去看啊，那个明天我还给他。他说第二天回来说，啊，这个同学今天请假没有来，怎么个同学今天还请假呢，那第三天我还给他，到第三天说这个同学今天还没有来，他跟孩子就撒谎，结果他说我的爸爸跪下来了，我要打他他还不肯承认，真的我要打了他才承认的。那个孩子几岁呢？他说大概只有七岁或者八岁。哎呀，这一讲的时候啊，孩子还在吃饭台子上，我看这个孩子啊还是小孩子，头低了话也不讲， 我就怪那我做爸爸的，你怎么能够在我们客人面前呢把孩子这个偷钱的事情说出来了，这个小孩子就受不了的了。所以我就看着这个孩子啊弄着头就吃饭，我相信这个饭呢他吃了个不会消化的，他在那个饭桌上啊就抬不起头来了，不敢跟爸爸讲话，不敢跟妈妈讲话，但我们是很说的帮他有说有笑的，所有说出去的关系都没有了。你看有事情在问他，他头了看了哥哥就讲另外的题目，这个孩子也是蛮聪明的，他就不回答你了，不回答你也就不朝我们看的，他这个里要么就看到饭碗，要么就看到哥哥去了，也不敢看了。为什么缘故呢？他犯了罪了，他知道他有罪了，这种罪恶一在他身上呢，那个小孩子的天真喜乐的光景失掉了，失掉了。我相信我们呢每一个都是如此，当我们一在神面前犯了罪的时候，里头那个喜乐的光景失掉了。在这种的情形里头，像大卫一样的需要求神赦免我的罪，用牛血草来洁净我，叫我比血还要白。但是他大卫这个祷告过了之后，到第十节他就转了，他求你在我的里面呢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大卫发现为什么缘故他会犯罪的呢？他所以犯罪的原因，因为心里都不清洁，心里头没有一个正直的灵，因为心里头那个邪恶败坏东西在里面，没有那个清洁的心，所以一遇到引诱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个那样罪恶和败坏事，他会做。所以他就发现说，必须求神就往里头的心和灵改过来了，以后我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不是仅仅就我们有罪的人蒙他的赦免使我们称义，这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改变过来的，我是唯一的了。称义是 justified， justified 就在他对我的态度的里面，是从前是定我的罪的，今后是不定我的罪了，他就遇难我了，这是他的态度。唯一是什么呢？唯一的是一种的本质，我原来这个犯罪的天性，我原来对着罪恶污秽败坏是自然人倾向的，是喜欢的，我今后我的心改变了，我的灵改变了，我欢喜圣洁和公义的事了，不再欢喜罪恶败坏的事了，是两个不同的心，不是我外头行为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会看见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第十节怎么说，是既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他不光是我们成为义了，他是经十字架所成功的救赎，就我罪得的赦免了，对不对？基督在我的里面是成为我的公义了。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的缘故，我就欢喜公义和圣洁的事，我就欢喜神所喜悦的，我就会自自然的厌恶神所不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是仅仅主耶稣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像孔夫子所教导一样的，没什么用。当我们意志强的时候，当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还真照着孔夫子道理做，但是一引诱来到了，我们就糊涂了。一环境一改变了，你没有能力抵抗住外头的引诱了，你就会堕落了，你就会败坏了。我常常记得周主培牧师有一年到我们教会中去讲布道会所讲，他说一个人犯罪是怎么的？犯罪的时候都是糊糊涂涂的，犯过罪就清清楚楚的。到这个引诱来的时候，哎，不要紧了，我有这一次了，糊糊涂涂的，糊涂到一个地步了，会有非常坏的事会做出来的。刚刚做过，我这个人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呢？又清清楚楚的，到下一次环境来呢，又糊涂了，放过自己清楚了。这个就因为你的天性的里面那个罪恶东西在里面，你必须用清楚的头脑、很好的环境、 扶持你，你才能够拒绝罪恶。但是亲爱的用什么？神就我们的拯救本分啊，神那是使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他那个公义的性情、公义的喜好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他就成为我们的义。不光是他成我们为义，不光他成我们 justify 了，他在我们里头就一种公义的一种本质了。这个本质在我们里面。我举个简单的。